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跟他爹白玉堂似的，那骄傲的不得了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他非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不可，因此林月冷笑一声：“好吧，头前带路，是你跟我来。”就是这样，耿四领着白衣离开太师府，拐弯抹角到了东城根儿。这有一条街叫裤裆胡同，第三家就是四喜堂。其实云云没到过东京，闹了半天这个地方就是窑藏妓院。这亚伯的父子卖人之处，云云就去找没了，但是已经来了，为了把事情闹个究竟，只好压着心里的怒火，跟着这耿四往里走。这四喜堂灯光明亮，红蓝绿紫，出出进进，说说笑笑，是大情骂俏。这耿四一进来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迎面就接出来了，叫耿四爷：“您来了啊，来了来了，哎，来晚了吧？可不是嘛，等了您半天了，水都凉了，赶紧楼上请吧。”这耿四一回头：“拜拜将军，请吧。”就这样把白玉请到二楼。那五十多岁的妇女把一个房间的门帘撩开，给他们二位让进去。云云一看，这屋很高大，收拾的富丽堂皇，桌上茶壶、茶碗、点心、水果都在这摆着。云云昂然而坐，这耿四在旁边陪着，问这个女人：“我来问问朋友，他在这坐了半天，等着你，你也没来。”他一转身出去，他说一会儿就回来。
哦，
好吧，那谢谢掌柜，您先忙。这女人出去，耿四一回头冲白玉玉说：“您瞧，咱们急赶慢赶，还来晚了一步，要找您这个人等不及了，到外头遛弯去，可能一会儿就回来，请您等一会儿。”说着话，给云玉满了杯水。云玉倒要看看那个人是谁。可这时候水也喝完了，耿四见出着急的样子：“来了将军，我到门口照应一下啊，看看他来没。你这个人办事怎么拖泥带水的？您满身东西，哪有功夫在这耽搁呀？我看看他啊。”不等白玉说话，耿四也走。好嘛，白玉等着吧。这耿四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头，把云玉急的。一直等到三更天了，这个耿四也没回来。云瑞一手一拍桌子：“来人！”五十多岁那妇女又进了屋了：“呀，大爷您用什么？我请问你，耿四到哪里去了？”“
耿四，你就说刚才陪您来这个人
啊，他到哪儿去了？”“
嘿，他把钱给了，他走了。”
啊，他说有人在这等我，那个人呢？
要咱们可闹不清是怎么回事，谁知道您等谁？哎，白玉听这糊涂劲就甭提了，压住火，他问这女人：“
我就问你，那耿四把我理了，言说有一个人在此等我，究竟有没有这些事情？那是个什么样子的人？”“
哎呀，我说这位啊，你听我说啊，我们这四喜堂是窑藏妓院，是接待玩乐客人。你瞅瞅，这一天到晚来人不断，俺能记住谁叫张三，哪位叫李四？不过呢，就是陪您来的那小个，他说他姓耿，叫耿四，人们都管他叫四爷，所以我们也就带口答应的管他叫四爷。谁知他是哪儿的？他昨天就来了，就把这房子给包下了，说要在这接待客人，另外交了20两银子的定钱，不准咱们把这屋子租给别人。你看我们是为挣钱，能不听他的吗？所以这屋一直就闲着，就这样他把您给领来了。 开始呢我还问他是不是要几个姑娘陪着，他说不用，就这样也没给人派姑娘。方才我还记得他又给了20两银子，他说那位大爷在楼上休息呢，他多顿走就叫他多顿走，我把钱先给了，就这样他就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回事。
有没有听明白？
看来这是用的文中计，把我骗出太师府本子这儿了。他们究竟想干什么？看来我还是毛嫩的，我上当了。要是我三哥徐良，断不会上这个当。云瑞急忙站起身来，甩袖子往外就走。这个女人在后头送，一直把她送出四喜堂。云瑞一想，三更天都过了，到了半夜了，我还回什么太师府？不用问，舒安等不及，早回开封了，干脆我回去睡觉吧。就这样，云瑞出了裤裆胡同，一拐弯到了棋盘街，准备回开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在他眼前咔钻出一条黑影，这条黑影小个不高，动作十分敏捷，是快速猿猴，离着白云瑞相差着100步左右，看不清五官。就见这个人带着七成挑衅的样子，叉着腰冲着白云瑞点手。云瑞心说：“刚说，好家伙，你把我稳到四喜堂了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我非把你抓住问明白不可，你是何居心？”云瑞一低着腰就追他，可没想到这个人身法的快劲儿防敌了，往下一踏腰，施展怒力钻藤马，直接奔正中就跑进去。这不是刀气吗？云瑞追得急，他跑得快；云瑞追得慢，他跑得慢。就这样，把云瑞的火给倒上去。两个人围着开封府这城就转开圈了。最后这个人眼看被白月给撵上，没有办法上了东城，一回头一看云瑞到了，这位头朝下去上，从城上就蹦下去了。等云瑞到了垛口这一看，那人到了城外，叉着腰晃着脑袋点手换白云瑞。云瑞不服气，把腿一跳，噌也跳到城下接茶追，一直追到大天亮了。前面是一片树林，这个人踪迹不见，可把白云瑞气的，哎呀，云瑞累得蒙灯转向，心说话这一宿连觉都没睡，好想有账不怕算，咱们走着瞧。又想我没工夫跟你扯了，一晚上我没回开封，大家不定是怎么议论。相爷要知道这件事，不定多担心，我赶紧回去了。就这么云瑞找了河狗洗了把脸，这才回开封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辰时已过了，日头都多高了。云瑞走到小狮子街，进了封丘门，旁边有老马家茶糖馆。云瑞一想，在这吃点早点，反正已然晚了，谁不认识白云瑞？马掌柜热情款待云瑞，喝了两碗茶汤，把钱付了，这才回开封。没想到刚进开封府，你看相爷升了堂，是开封府的人，盔明甲亮，穿戴整齐，都在那伺候着。云瑞心里暗中叫苦：“嘿，你说我可太不对，我在开封不认识，这是第一次。”头一天就迟到，这给大伙的印象都不好。我小名叫二品的将军，但是一看赵虎在堂口下，因此他跟赵虎打了招呼，赵虎跟他顶名包下。云瑞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，回到屋里赶紧更换官服，更换完了赵虎告诉他归班，因此他才站在人群之中。这口气儿没等喘过来，他听那师爷 以朗读这原告的供词，说他是杀人的凶手，您这个脑袋就嗡了一声。哎，您听说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把我给绕到里头去？云瑞正在想着，就见包大人啪，胡子一拍，白云瑞在。白云瑞赶紧走出人群，跪在堂口之下，卑职参见相爷。你可知罪？大人，小人何罪之有？你还敢巧言狡辩？不成，两瓶三招，在在，拔掉他的帽子，拔掉官服。就这么两句话，白瑞的官撸了，这事就成了白山的法纪批判。云瑞就预感到情况不妙，口喊冤枉：“大人，卑职何罪之有？”哼，有人已经把你给告去了，你竟敢搅闹三国舅的新房，调戏新人，抢走宝物，用残忍的手段杀死三国舅，你还不从实的讲来？说！两旁众人齐声吆喝，云瑞赶紧往上叩头：“相爷，我不明白，冤枉啊！”冤枉！小人并未做此事。好，既然你没做此事，你到哪去了？还不从头讲来？是。白云瑞就把刚才我说的那番经过，从头至尾讲述一遍。云瑞没说瞎话，等他也说完了，记录了，把口供全记录下来。包大人叫他站在一旁，问原告李义清：“原告，你言说有一人进新房去调戏你，而且抢走宝物，赐死三国舅。我却问你，你可认识他是谁？你仔细辨认辨认，这凶手是不是他？”“是。”其实李义清他看了半天，这个仗着胆子来到白云瑞近前。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，冷不丁的就扑上去，把白玉前心的衣服抓住，啪啪过俩嘴巴：“相爷，就是他呀，一点儿都不差。”把白云瑞气得眼前直冒金星，干嘎巴嘴没词儿。老庞一听站起来：“包大人，怎样？人证物证，不怕白云瑞不承认呐，请相爷公断。”包大人心里说：“庞吉，你急什么？我是主审，你是旁听啊，在这个场合用着你催我吗？”因此，包大人心中十分不悦，他也没理庞吉这个茬，命人把李玉秋解劝到旁边，李玉秋这才把手给松开。包大人吩咐：“蒋平、刘世杰，你们带几个人，赶奔白云瑞的房中去查询赃物。”“是。”“你看，丢了21件宝贝，不得查查吗？”蒋平、刘世杰、沈明杰，大伙等来到白云瑞这屋，就议论开了。刘世杰一皱眉：“我看云瑞说的是真的。我这江湖之中咋这么乱呢？什么人陷害云瑞？这个手段可够毒辣的啊！明明是用调虎离山计把云瑞稳到四喜堂，他们做了案子，然后栽赃，这是谁干的呢？”蒋四爷一阵冷笑，纸里包不住火，早晚他妈得露馅。沈明杰口答害声：“哎，人怕出名猪怕壮，出头这船就先烂。你看先有徐良露了脸了，遭了陷害，好兄弟把性命丢上。现在云瑞这刚一露脸，紧跟着又出现这事儿， 看来有人一半时间官司也倒了不行，大伙一边说着一边检查搜寻这二十一件宝，都认为不会有，哪知道沈明杰用手一扑来，耶，就在白云瑞的铺盖底下，铺盖就是他的行李，有个包拽出来打开一看，啥呢？正是李玉清所说的那二十一件宝，一样不缺。怎么办呢？蒋平啊，狗油壶都搭了钱，干干干干干干，哎呦，我这方可安的真结实，甭问，咱开封府内部有了奸细，不然的话，是谁跑到云瑞这屋给安的方呢？啊？大伙一看，这事儿不敢隐瞒，怎么来这么多人呢？能说为了包庇白云瑞不说实话吗？谁也不敢呢，只好心里的叫苦，带着起的脏来到公堂之上，把脏往公案上一放，据实说明。老庞吉一看，包相爷，这还有何说呀？哈哈，白云瑞，你小子做事情太缺德点了，抢了我儿子的东西，还杀了我儿，老虎我跟你拼了！这老家伙就想过来厮杀云瑞，让大伙给劝住。把我的人一拍桌子，白云瑞，这怎么回事？云瑞一看往上叩头，相爷冤枉，我并未见过这些东西，不知是何人藏在我的房中。李天祥站起来了，这家伙咬文嚼字，特别有两下子，不慌不忙的一换脑袋，相爷，哈哈哈哈，我查两句啊，方才您升堂问案，我听了白云瑞的供词，别看他年纪轻轻，真会编八道门，说的有鼻子有眼儿，先编造出了一个耿四，又说耿四把他领到四喜堂，又说那半道还遇着黑影，又把他引到城外，转了几十里地还没抓着，又说嘛他才回来。你想想，糊弄小孩行吗？糊弄咱们在场的人能好使吗？这纯属是胡编的。再看人证物证，我女儿把他认出来，赃物在他屋取出来，这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相爷，我看此案该结了吧，无需再拖延了。包大人点点头，好。这个包大人脑子也热了，心说白玉啊，这可别怪我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简直都把我气死了。包大人吩咐一声，来砸包伺候，砸事狗头铡扔在堂口之上，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身披大红，往上一闯，是抓住白云瑞，四个人的心呢都要碎了，能舍得下手吗？但是没有办法，包大人说了话了，不敢不听。刚在抓住白云瑞的时候，就听旁边拉开别人了，王富安晃着大脑袋蹦出来了，大伙一听什么味儿，这是方山越着急越说不出话，拉了半天鼻儿，这才缓过这口气儿。大人留情啊，冤枉冤枉！包相爷一摆手，让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退在一旁，用手一指方山，你有何冤枉，从速讲来。
我大人呢，我不冤呐，我老叔冤，遇见小达摩肯定不是凶手，大人要草菅人命，岂不是我老叔冤沉海底呀？ 而且孝子真正的凶手坑死了好人呢。
方书汉，你说白云瑞不是凶手有何证据？
有，当然有了，请大人思想思想。如果说白云瑞说的都是胡编的，那就说找不出证据来。我请相爷马上传唐，把父喜堂的人找来，问问有没有这么回事。倘若父喜堂的人愿意给出证，说有这么回事，那白云瑞说的就是真的，这案子就有出路，就不能断定是白云瑞就是杀人的凶手。因为白云瑞在父喜堂，他怎么会分身法跑到新房去杀三国舅呢？请相爷明断。
包大人点点头，心说的方叔安真说的点子上，
一点不假。
马上把分钱往下一扔，叫张龙赵虎带四喜堂的人。时间不大，带来了四喜堂的人，可吓坏了，来到上头赶紧叩头参见包大人。包大人详细一问，那50多岁的女人，你别看害怕，但说话干净利索，从头到尾全讲的，说的跟白云瑞一般不二。而且他一口咬定白云瑞是三更以后离开四喜堂的。包大人长出了一口气，回过头来问庞吉：“太师，你可听得清楚？”太师，女儿死你痛心，这是在情理之中，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呀。我想那白云瑞不会分身法，绝不会跑到新房去杀女儿。那包大人，要冲你这么一说，你就把白云瑞的凶手给否了呗。嗨，我看出来你们互相包庇，一个鼻子眼出气儿，我飞到殿上告你一